大家好，这是天下味的第三期，我是崔英杰。这一期呢，我们聊一聊那个加班，996这种事。前些天呢，大家在微信群里讨论那个闹得沸沸扬扬的腾讯加班的事儿啊。加班的事儿，其实我一直想谈，借着这个机会呢，我们就来谈一谈。首先我说一下自己的观点啊，就是偶然的加班呢，肯定是难以避免的，就是难免会有什么急事儿嘛。但是呢，长期的加班应该是完全杜绝掉了。我以前呢一直在这个互联网行业做技术工作，而这行业也是加班很严重的行业。下面主要就以这个 IT 互联网技术部门做例子来谈谈加班的问题。不可否认呢，在短期内加班确实有效果，确实能提高产出。但如果是一直保持加班的话呢？这个工作效率会逐渐的降低，每周正常工作40个小时的话，那假设每周工作60个小时，每周加班20个小时，那这样的工作实际产出呢，大约在4个礼拜以后呢，它一般就会降低至和原先正常水平差不多，甚至还更低的一个程度，而且不只是产出的降低。然后，经过研究表明呢，加班的增加还会带来这个，代码质量，也就工作质量、工作产出质量的下降，然后代码的缺陷呢，随着加班增多会，代码缺陷也会增多，而解决缺陷需要投入的人力，则会抵消加班带来的收益，甚至会造成那个，加班的总体收益为负。当然了，我不排除有极少数人能够长期加班还保持高效的，这种人我确实也遇到过，但是，凤毛麟角啊，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啊。加班它还有个问题，就是加班的本身呢，就是它是没有积累的。什么叫有积累呢？比如说呢，你遇到一个任务，然后针对这个任务呢，团队开发一个工具，把这个任务的很多事儿自动化起来，这就叫有积累。因为以后遇到同样的任务的时候，可以直接用这个工具，然后节约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后可以说，开发工具呢，为团队创造了有积累的长期价值。或者比如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你发现这个任务里的原先的处理流程是可以优化的，然后优化完了呢？面对同样的任务，就可以用新的流程去处理，然后去节约时间和精力啊。这个优化流程的本身呢，也是为团队创造长期价值。这种呢，就叫做有积累的工作。然后加班呢，它是没有这个效果的啊。就是这次通过加班来处理问题，那么下次遇到同样的问题呢，也是要加班。上一次加班对下一次加班其实没有任何帮助啊。所以说，就加班呢，它是没有积累的，没有为团队创造长期价值的。还有加班还有另外一个害处，就是它是存在路径依赖的。怎么叫路径依赖呢？就是团队遇到这种工作量多的问题，就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来希望增加劳动产出。那这样以后，公司遇到类似问题，都会不由自主的想用同样的方法。就通过增加劳动时间，增加资源投入来增加劳动产出。一旦形成这种路径依赖，其实蛮难摆脱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公司老是出现习惯性的加班。公司这样解决问题的模式，就陷入一种，通过增加工作时间和资源的模式来解决，而不是通过，对流程啊、方法、效率、工具啊这些进行优化的方式，这种。更符合公司长期价值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单纯的通过增加资源的投入来增加产出呢，这其实谁都会做啊。在顺风顺水，在公司，那个在处于增长阶段的时候，OK，这种模式很多时候是可以的啊。但是到那个，当到那个整个经济环境变差，整个企业开始向下走的时候，这种。比较粗放的模式呢，就会比那种聚焦在长期价值上的这种经营模式会显得脆弱很多啊。长期加班，还有很大的危害了，就是对员工的身体、精神，还有家庭有很多负面的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呢又会反过来影响工作效率，这个其实有很多人讨论过了，这里就不细讲了。那么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公司，尤其是这种 IT 互联网公司特别容易加班呢，动不动就996？我觉得这个有很多原因啊，我们一条一条来谈。其中第一条原因呢，就是这个加班短期内确实能增加产出，而且这个产出的增加是及时可见的啊，是一种直线的上升啊。然后你可以看到这种产出效果，尤其第一加班的第一天，产出效果是很明显的。而加班对团队这长期工作效率伤害呢是缓慢发生的，这个下降的过程呢像缓坡一样慢慢下降，而人类呢天然容易看到这种及时的突然的变化，但是对长期的变化不够敏感。而到了你如果长期加班成为一种习惯，然后等到这个政策一旦停止呢，这个整个团队的产出会短期内立刻会看到下降，因为被长期加班搞得精疲力尽的这种员工们呢，他们恢复原有生产力是需要一个，也是需要一个较慢的过程的。这时候，做决定停止长期加班就比较难，因为做这个决定的人，你要为这个短期的产出下降承担责任，所以加班的这个决定人们更容易做出来。而停止加班的决定很难做，这也是一些公司为什么一旦开始996加班就很难停下来的原因。还有一个容易加班的原因呢，就是技术的工作很多时候不好衡量短期结果，技术工作呢很多时候需要长时间思考，甚至大部分时间去思考，只要想清楚了，那个真在那敲代码的时间其实不用那么长，想清楚了其实很多问题很快就能解决掉，如果想不清楚在那敲一天代码，敲出来可能都是垃圾。但是高阶主管，公司高阶主管呢往往不太懂一些专业细节的问题，那他这时候怎么去衡量这个底下人产出呢？这种比较明显的就是他明显能看到的就是工作时间，底下人的工作时间越长呢，他会感觉哇这个大家都努力了，然后自己感觉也尽力了，带着这种尽力的感觉呢，他就能够睡个好觉啊。这个其实也就是所谓的用战术上勤奋来掩盖那个战略上的懒惰，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技术工作产出确实缺乏有效的衡量手段。然后还有一些公司容易加班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白天的时候工作效率比较低，结果很多工作呢只能挪到下班以后靠加班去完成。我看到过不少工作效率比较低的公司，这些那个工作效率低的原因都是有共性的，第一个呢就是经常开会，而且这些会开的效率又比较低，然后开了半天会呢占用大家非常多的时间，但其实真正能解决问题又比较少。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团队的沟通机制有问题，而且沟通中使用的工具也不大好，比如说大家都是现在国内我见到很多公司是用那个微信群啊 QQ 群啊来沟通问题，其实这些都不是好的团队沟通工具，然后造成沟通的效率很低。当然还有一个加班的原因呢，就是尤其是对小公司，就是有时候来了一些大公司大客户的单子，如果不及时做出来呢真的会丢掉这个客户，这可以说有时候这种一个大客户就能决定小公司生死的时候，这个单子就对公司很重要，而且对一些客户来说，小公司唯一比大公司的优势就是它的服务能比大公司更及时反应更快，这是很多客户选择小公司的原因。这时候小公司呢为了在市场夹缝里能生存下来，就不得不靠加班来给客户提供这种及时的服务。还有最后一种加班啊，就是从增加产出的角度上来讲是完全没必要的啊。这些主管啊也清楚这件事，但是他还是愿意让底下人加班。我理解这种加班呢，其实是一种服从性测试。 其实在这个社会里呢，是能见到很多服从性的测试的，甚至读历史书的时候呢，也能看到很多服从性测试。因为说这种服从性测试呢，在某些时候确实是有助于剔除那些不听话的团队成员，打造一个高服从的然后执行能力很强的类似军队的这种团队。但是其实不太适合需要充分发挥每个团队成员主观能动性的这种互联网行业。服从性测试问题这个比较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将来可以单独开一期聊一聊，这里就不展开了。我们怎么去避免这种长期加班呢？从管理者角度来讲呢，就是要把整个开发的过程呢当成一个系统，就是你自己也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一个好的管理人员呢，他应该知道怎么去设计这样的系统，然后去不断的优化它。而且你的整个工作重点呢，就应该放在这种不停的优化这个系统上，而不是主要想着靠增加劳动时间把自己和团队都搞得精疲力尽来增加产出。就是投入的，而且在这个优化系统上你投入的每一份努力呢都是有积累的。一直和那个下属说，有积累的工作才是值得去做的工作，那才能为团队去打造一个长期的价值。还有一点呢，就是管理层千万不能用工作时间去衡量产出。很多这种 IT 技术开发的工作，很多时候是需要思考的，而高质量的思考呢，需要一个很好的身心状态。如果长期加班把人搞得身心俱疲呢，是很难做的高质量思考。然后缺乏深入的这种思考的话，单纯依靠增加工作时间呢，有时候会是反效果。那么不用工作时间的话，我们怎么去衡量产出呢？还是要把整个任务呢分解成很多小目标，然后用这种目标去要求大家。管理层只用盯住目标有没有实现，而不用在意大家是怎么去实现这个目标的。然后充分放权，让他们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实现目标的方式。但如果看见有人经常加班呢，管理层我觉得也不应该去鼓励这种行为，而是应该去问问是不是需要帮助。或者呢，这个员工有可能在应对这个任务的时候他的专业技能不够，需要去学习培训，这时候管理层一定要做好一个支持者工作。还有一个避免加班很重要一点呢，就是提高白天工作效率，尤其要去提高开会的效率。怎么提高开会效率呢？这也是很大的话题，也是可以单独讲一讲的话题。其实网上已经有人写了很多很好的怎么开会的文章，我自己也写过一篇啊。愿意去学习的话，提高开会效率其实不难的。还有就是去给团队选个合适的沟通工具。首先呢，我是坚决反对用微信群啊 QQ 群的，尤其在团队人数超过10个人，团队里已经有多个项目的情况下。这里呢强烈推荐 Slack。 国内呢一直没有能和 Slack 匹敌的这个聊天工具，原先有一些仿 Slack 的国内企业，但是没看到有成功的。 Slack 优点很多，第一条呢就是它可以针对不同项目创建不同频道，大家在频道里聊特定项目的事儿，而不用什么事呢都混在一个微信群里聊，搞得乱七八糟。其他不是这个项目组的同学呢，也可以需要的时候随时浏览这个浏览搜索频道的内容。第二条是聊天记录是在服务器保存，然后一个新入职的人呢也能看到和搜索过去聊天记录。其实聊天记录呢也是公司的一种知识沉淀，如果不能方便浏览搜索的话，其实是对这种公司也是个蛮大的损失，这方面微信群就不行。第三个优点呢是 Slack 可以就一个问题开个单独的那个 thread， 还可以 star pin 一些重要内容。这些功能让 Slack 呢成了不只是一个聊天工具了，而是也成为一个固化知识产生知识的工具，这些是微信 QQ 都比不了的。接着谈谈小公司加班的问题。确实在小公司有时候一些班必须加，真的有时候是 事关公司生死。但是公司呢，要认识到，这个加班本身呢是没有积累的，而且老是不停的靠加班来解决问题呢，无助于打造公司的长期核心竞争力。公司缺乏长期价值，公司的未来呢，还是要靠打造好的流程、好的工具、好的方法论，这才是塑造公司长久核心竞争力的最佳途径。打造长期价值和解决短期问题呢，需要做个平衡，需要老板和员工都要好好想一想，怎么去做这个平衡。小公司呢，还是要从靠这种加班、靠增加的劳动时间来满足客户的方式，逐渐向打造这种长期价值的方向去转，就是向打造好的流程、好的工具、好的方法论去转。如果这个转向做不成的话，我觉得这个公司就很难迈向一个新台阶，有可能就永远停留在一个小公司的阶段了。还有一种加班呢，是员工自愿的，有些人管这些人叫奋斗叉。我很尊重这些同学，任何努力工作生活的人呢，都值得尊重。这里想提醒这些同学是呢，单靠增加劳动时间来增加产出，对个人来说也是相对比较低效的方式。个人的就是不只是公司的，个人的学习、工作、生活的过程呢，你也都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系统。对这个系统不断优化，才是对自己有长期价值的事。还有太多加班呢，会损害身体、精神和家庭，有时甚至是不可逆的伤害。而太多的加班也会过快的耗尽自己对工作、对生活的热情，让人生也变得无趣。这个人生呢，它不是百米短跑，而是一个超长的马拉松。你用百米短跑速度去跑马拉松，这弄不好是会死人的。当然，如果是那种他的兴趣就是工作啊，工作就兴趣那种人，超长加班也能保持很好状态的那种，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那种奇人，那刚才的话就当我没说啊。网上呢，有不少都是从员工角度去谈加班，谈996的。这些谈的很多人都谈的都很好，很多文章写的也都很好。我这里呢，主要就从公司的角度去谈这个问题。长期的加班呢，因为工作效率品质的降低呢，实际产出可能没有很多公司想象那么高啊，对公司的长期价值还有蛮多的伤害。这个是我很少见到有人提到的。在996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是不能单纯指责公司、指责资本家，就是我们还是要去尝试去搞清楚这背后的原因和动力，然后再针对性的对症下药，去解决问题。我上面讨论去尝试去提出一些自己的解决方案啊，有一些呢是。我在这个工作中也是比较行之有效的啊，摸索出来一些经验。今天呢就聊到这里，大家对加班有什么想法的话呢，欢迎一起讨论。再见。